说我们经常的做什么事儿，说随缘吧。随缘呢，就是遇到什么境界下，遇到什么现象，你就随缘吧。就是因为你的业，你所做的业跟他业的相等，那就随缘去做去吧。但是你的内心呢是性空的，这样理解性空缘起。就是我用很浅近语言和佛教的佛教的术语，就是我们和尚所说的术语，都把它抛开了，从通俗的话，大家能懂得的，能够做得到的，能够做到理解的，要知道。因为这样理解了，像在我们这个肉体啊，现在当前的肉体是随缘的，大家知道它尊贵性吗？知道你的肉体尊贵吗？没有这个肉体，你怎么能闻法，怎么能修道？因为它是可贵的。因为借着它，我过去的烦恼断了，我过去的业障消失了，所以它很尊贵的。你要有这种观念了，你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不会自杀的，绝对没有自杀那个想法，绝不大的走投无路了，那该了断了，不会的，很难得，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那人生难得你得到了，佛法难闻你闻得啊，闻到了。虽然它很尊贵的，同时它还存在不尊贵那一面。不尊贵是什么呢？苦、无常，或者那些个自杀的、走投无路的，说那烦恼的究竟解脱不了的，他没把这个肉肉体看成尊贵啊，那他想到只是苦啊。他每一个事物都是相对的，都是两面相，两面相。那么自己呢，对我们自己呢，就是贪嗔痴疑啊，把你自己身体就糟蹋了。很多人都很尊贵的东西，在你拿来用的时候很不值钱，就把它随便浪费掉，就是这样吗？所以懂得它的两面，一个它虽然很尊贵，但是它也受苦的，知道它是无常的，一定要撕掉的。那撕掉这个分段身，下一个分段身是不是再能来，再能见人，再能闻法？不一定，这个没保障。所以佛说的呀，一丝人身万劫不复啊，说得个人身就像你指甲盖里头那一点泥巴灰尘，指甲盖里头没洗干净。说撕掉人身如大地图，你撕掉人身像大地图那么多，你可得个人身了，就像指甲盖里那么多钱，人身难得。说得到人身了，能听到佛法，哇，那更难上难了。就像一个瞎乌龟在那个海里头碰见一个木头，那个木头就有那么一个洞，那这瞎乌龟得什么年年的大孩子碰见那个木头又在那个洞里钻出去呢？很难呐。得一是人身如这样，这是把人身看成很尊贵的。得了人身就不能见到闻到佛法，闻法更难。说我们作为道友，因为不闻了听人家啊讲讲，那我也没有成嘛，什么意思？就这个善根种下去，这叫缘起的种子意，一定要发芽，一定要成长，这叫缘起。你一定也能达到性空，这是修佛法的。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很简单。但是我们真正懂得了呢，真正能运用它，这样的把它运用起来呢，那就很不容易了。把你有用的之年，有用之年，把你的心用到你日常生活之中去的真性，性空就在这里的修行。念一句阿弥陀佛也好，念个咒也好，想个问题也好，就在你生活当中去把它转化吧。我刚才刚说一面，现在还讲另一面。说我如果在家，我是家庭主妇，我们在哪个法会都女道友特别多呀，女道友特别多，我对他们说的多一点。那家庭主妇的时候，你洗碗刷盘子做饭洗衣服，这怎么算修行呢？我说的不是事啊，我说是你的心，你怎么修行呢？你别认为我洗衣服啊做饭只是给我的或者父母了，或者我先生了，或者我子女了，是给他们做饭的，这你没有修行，这不叫修行。我说你的修行，你说我这个做这个事儿，我是利益众生的，我是利益众生，包括父母先生都是众生，我把它看成平等平等，都是众生，我利益他们，也就包括一切众生。洗衣服让他们清洁，无眼无垢，别做烦恼事，别做罪恶事，千万莫做恶。一边洗着一边就发愿，他穿着我洗的衣服，他一定身心清净，内外光洁，不但衣服干净，心里都干净了。吃饭呢，瞻仰法身， 你把你给他饮食，让他张扬法身，别长长幼体，那管发达肌肉不发达脑筋，那是畜生无异了，跟畜生有什么差别？畜生就是管发达肌肉不发达脑筋，那么人类呢，发达脑筋不发达肌肉，胖了还想减肥发愁，你不要减嘛，你为什么胖的嘛？你少吃点嘛，少吃点不就不胖了？他看我们这个出家人有时吃的少，有时又过午不食，有时干，他不知道什么含义。像我和尚都两三点钟起来念经，这有道理的了，这是秘义了，哪找秘去？这里都含着秘义啊，有一半是秘的，一半你看着很明显。那诸佛主持做都有一定意义，所以这样子你做的俗事，你做硬核事，这个缘起是这样子，但是你心里呀、啊，用你智慧心来转化呀、啊，它就不一样了，完全变了。说业能转不能转呢？这就是转业的方式。你心里转了，业就转了，业由心生嘛。我们有位道友向我讲，我另一位道友开车，他在后边开车，他那天突然看见前面那个大车，看一个那个人高大的不得了，他在车里就害怕了，看那个人把这两部车往这一就崩撞上了。他在后边看得真真的，那把他吓到了，他车也停了。他向我们另外一个道友讲，这是一件。他又一次也是他看见两个人，一个人推一个人，正走那个快速车道，咣一下撞上了。一看是一个人，看到两个人嘛，怎么会车子压下只有一个人压死了？这也是社会的现象。大家想到那个冤家路窄。过去自己做的恶业成熟了，人家报回来了，找上你来了，你躲也躲不脱呀。我们有些个道友念经害怕，一念经身上发冷或者发热，啊，一看见好像是一面特别面地藏经，好像好多人影子晃来晃去的，他就怕了，不敢念了。再不念你怕什么？太好了，这念这个经啊，念得相当相应，就念得相当的有功力了，人家来听你来闻法来了，说你消灾来了，你反倒怕起来不念了，那你心有挂碍啊，有挂碍了就有恐怖啊，你没挂碍就没有恐怖了，你照样念你的经啊，让人家听嘛，那你不念了你就都没有。我说这几种事儿，这事儿都是缘起，为什么这位道友他能看得见，警告他呀，业不可造，你造了业一定还，你右眼看不见，为什么他会出车祸？我有一次在广东，在广东东莞，我一个弟子请我到他们去，给他们开次开，完了送我走，第二天早上上飞机场找我走。我们这个坐着汽车看见，大概那小孩只有十七八岁，那他骑个自行车，你就照着正规道路走你的吗？那后头车不会撞上你的，那后头车子不会往你身上撞的。我是轻看见他突然把车子一拐，我不晓得这个拐车子什么意思，那后头车嘣撞上了，一撞上看着那个脑壳流血，就是一瞬之间呢，我们汽车在那开了一跪看清，为什么犯业难逃啊？那业报来了你想跑跑不了的，右眼是看不见的，心里也不懂得是怎么回事，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无缘无故。你说有一道成这样问我，说淮海战役，像上甘岭战役，世界著名的战役了，打的双方都是上百万的人打呀，难道死这些人都该在同一时间死吗？大家想想看，像我们平常死一个人很不容易啊，这一个人死了，哎呦，他开追悼会，又闹得轰轰烈烈的，像那个战役，上甘岭战役我不知道了，淮海战役。过去了我们的慈善机关那些和尚干什么好多的那个到两边黄的灰的黄的灰的，那个尸体没办法清了，怎么办呢？码起来，用井字形的往外码，码很高，倒上汽油撒完了，周围再撒上面露露粉消毒啊，就这么烧火，谁给你清啊？死的是谁啊？张三李四啊？还是地面呢、啊、也许有那么一两个吧，那得是将领啊，有名望的，找着他尸体给他干。像我们那个我们大陆上那个时候中日战争的时候，有个张自忠啊，在华北很有名的将领啊，他在战场上打死之战死之后，他尸体就没有啊，哎，这尸体他的家属为了他的家属为了六人教友为了他的朋友为别人干啥， 拿一堆土把那当时那个地方的土捧了回去，装到里头做一个什么装，会装到棺材运到重庆，蒋介石还亲自到那个到码头亲自去接他，接张仲舒，对我们知道内幕的，后来我也知道，当时我是不知道，根本没有了师傅，原子弹炸毁那些人有了吗？在这些个缘起法当中，别怎么灌，就是个业，空的业是怎么来的？众生造，这里头有共业，有别业，在共业当中，这些个人同时造业，同时受报，在另一个环境，他又同时造业，他又同时受报，你不要想不通。如果你明白了无量劫的因果报应，什么都是平等平等的，就是自作业，你自己做自己受，有什么不平等的？你抱怨谁呀？因为你看见眼睛看见的少。我以前在青岛住，青岛有一个姓李的李老居士，我叫他李居士，就是后来叫李居士，在那时候是讷人，后来到广东去了才叫李老居士，李善人，在青岛是叫李讷人。他讲那个养老，讲个养老什么养老呢？德国人在那个青岛开个屠宰场，全是先进的，都是电气化，那业也就大了，一天能找了上千只牛，把这牛一摇进去，闸门一关，那头皮是皮，肉是肉，骨头是骨头，皮不要，骨头不要，光把肉运回德国去，拿船就上轮船了，冷冻着。说这样子他很发财啊，不因为什么原因，说国内把这个德国人调回去，德国人没有记错，因为他在那工厂很负责，他请他帮忙，他就把这工厂临时叫他给代管，他代管起来，那个就一直没回来了，那就成了他的了。他说穷人富不得啊，富得就要不得，为什么呢？他造业了，这钱一多了，忘了他姓什么，什么坏事都做。那后来那山东人就滥杀，滥杀没杀了，他勾结官府嘛，你告他是告不倒的。咱这是滥杀的一两次，他干这个青岛不能待着，他干自己做的事儿啊，也太缺德了。在青岛逃跑到广东，到广州，当然不会再开屠宰业了。他买几条船，跑这个跑船的事。这回啊，他改变他的青岛作风，只要人家求要他，不是找他帮忙啊，或者求他钱呐、啊，尽心尽意帮助人家。广东人就叫他李善，那青岛呢，那边人就骂，说这么坏的人，非让他跑脱了，没报应得了。后来他这个业果，在青岛的业熟了，先成熟了。他有一次检查船，不晓得怎么就滑到船下边去，两条船这么一过，把他错个粉身碎骨，尸体是没有的。这水啊冒一顿红，这广东人对于这个做好事儿就起了棒子了。说看着李善这么做好事，哇，遭这么个报。连骨头都没，尸体都没，那老天哪，太不公平！那青岛人也骂呀，那老天也太不公平了，这么坏人要他逃脱，他不知道前因后果呀。我把他拉到一块那就平等了。我经常拿这个故事讲，因为这个事儿，他在青岛我也熟悉，他在广东我也知道。我说这个事就是这个因造下去，果先熟了，你后来这个善因果没熟呢，等那果熟了，你又可以转化又好了，所以。这就叫因果报应。因果报应呢，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一切诸法它的缘起是必须得有个因呢、啊、有因必假得有，还得帮助啊，还得是个缘成就啊，无孤因是不生的，那孤缘也不长的，因缘和合了才生。这样子，所以你在修行时候，你一天你回顾这些啊，在性体上是没有的，没有的，在事上绝对有的，你一天做什么事儿都有果，都有果，有因必有果。哎，懂得这个道理了，完了又懂得性空缘起了。所以啊，我们在修行当中，我说这么多话，就希望大家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多修行，就把你做的那个事情把它变了，这叫什么呢？子变。这个事情在子上起变化，心理变化，是你主导思想的变化。这个在这个华严经啊，自受菩萨请问文殊师利菩萨，华严经的敬恨品，是不是一切众生行菩萨道的时候，怎么样能开悟，怎么能得解脱，怎么能得大福德，反正问了110种吧，110个问题， 文殊菩萨又答备他，答复他141，大家看看那镜头你就知道了，是吧？你干什么事都要第一个问题，就好比你做饭，你一烧火当愿众生都能得法师一切圆满，随便你自己编一个，不一定照那个，他那数字太少了。不洗衣服，清除污垢，清除污垢衣服上都脏了，得还清净，能还了清净衣了啊？说谁披这件衣，当愿众生披了这件衣了，身心清净，不但洗身体，心里清，你的心这样用心加倍一些众生，你的心不是修行了吗？是不是？那个净用品就是一天做些个事儿，随便你做事，你可以自己想了，你自己编了，你编久了啊，你智慧大得很，随时都编的。就像我们和尚讲经时，本子上是那样的，像我说这话这样讲，你在经上找不到的了，没有这样说的，你要找这老师说的啊，哪个经上出在哪个经上，哪个经都有，只在理上有，你要找四啊，一件也没有，哪有嘛？那就是让你把你所学的法，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识，把它转化。你学了那个经了，念到你的心，这普贤方便品也是这样子，普门品也是这样子，你得把它融化了。融化了之后，他那普贤方便品和降波大日住大雨的时候，你念普贤菩萨，那个大雨就停了。有这个事吗？你有这个力量吗？说你手杆上也没打伞，突然下起大雨来了啊！你观世菩萨，你救救我吧！这大雨了，你一念观世菩萨，大雨就停了。恐怕你没这个力量吧？这里还有很多过程呢。你要修可以，你没修，这个过程没有了。说像那个后来我们那个主持了，他在那个皇帝杀他时候，他说了四句偈子，我就记住两句，那两句忘了。蒋头林白印，一世斩春风。我拿着这个老壳经那个刀时候，那就像在风中过一样，没有什么事儿。蒋头林白印，一世斩春风，就是他的肉体已经成了虚空了，就像在空中过一样。俺们五台山一个老和尚，外号叫高妙峰，那寿命尽了，那白无常和无常来抓他了，到这儿到五台山怎么找找不到。那白无常和无常抓他那两个鬼就问那个徒弟，徒弟说你们这样是见不到的，他在定中入定了，说但是他有一件事没放下，别的都放下，还有一件挂呢。说什么挂呢？说他有一个钵，这个钵呀是皇上给他的，跟一般的钵呀，就吃饭的饭碗，我们和尚叫波多罗，花木花音量器，但我普通就是吃饭的饭碗，他并没拿他吃饭了，做个很心耐的，反正一念挂了。两个小鬼到那一靠他这个钵，啊，一看他在这坐着呢，拿着铁链子把他锁起来了。哎，他也很奇怪，他说：“哦，我寿命尽了。”说：“您俩怎么把我拿到的？”哈，他说：“你这假修行啊，你还没有看空，没放下，那你还耐这个钵吗？”哦，他说：“我是，我没修行好。”对，跟您走了。说：“但要走之前，你把这钵再给我看一下，我很喜欢。”那小鬼想给他看一下有什么关系，就把这钵给他看了。他就拿着，啪往地一摔，一摔他就没有了。小鬼一带铁锁链子，空的没有了，就听他说话。要拿老山高妙峰，除非铁锁锁虚空，要还所得虚空去，再拿老山高妙。他把这个他的肉体跟这空结合了，一切缘起法都变成性空了。体空故相空，相空故入也空，这就是大方广。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体相入，三大一体皆入是。但是华严经不这么讲，华严经不讲空，华严空讲有。一切诸法都是性空，一切的缘起都变成性空，这华严经的。这个咱不是讲华严经说，那华严经的讲的法界缘起不是这样的，有那个道理太深啊，这么专业啊，他得研究10年8年的再去学才能入门，大家听那个那就更远了，我也比喻不出来，我也没法跟大家显示。我现在呢着重的讲缘起性空也好，讲其他的说什么好，我注重大家要修行。不，原来你入了佛门了，闻到法了，你一点好处都没得到，空了一场，对你这个宝贵身体啊可惜了，明白我这意思吧？啊，我希望大家都把你所听到的，你所念到的，念一切阿弥陀佛也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念地藏菩萨也好，随便你修哪一法，就念哪个本尊。那年来五台山都修文殊法的，只能听见大住文殊师利菩萨，满山都念大住文殊师利菩萨。 那密呢，我拿了把它拿的的的的的，这就是文殊菩萨密，这是文殊菩萨心，我拿把你们写。对，他的法门虽然多少种，就是看你学哪个，怎么运用，但是总的说来，都是由你心起，心上的种种法上，心灭的种种法灭，你把你的一念心把它修行好，一切法都修行了，都修行了。所以我们在修道的时候，在修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懈怠，包括我都很懈怠，我就是自己感觉我很懈怠。为什么呢？